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依靠耶稣获得胜利，我已无所畏惧，他超乎所有掌权者，是天地主宰者，穿上天主全副武装，成为坚强，将成为光明之子，用真理作代赎，醒我的腰，以和平福音作为我的血，穿真衣解甲，戴救恩头盔，我们既是狼羊，
耶稣，我依靠你获得了胜利，我一无所畏惧，你超乎所有掌权者，你是天地的主宰者。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3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世界末日正义出现的日子。世界末日听起来令人害怕，但是为走在正义道路上的人来说，是一个喜悦的日子，因为光明升起，照耀着义人，赐喜乐给心地正直的人。到那时没有哭泣和哀嚎，在这伟大的日子，天主要借着基督的再度来临，完成整个天主对人类的计划。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来到，在等待的时期中，随时以谦卑的态度聆听天主圣言，以警醒的态度净化自己的心灵，善度我们的日常生活，准备主要来临的日子。我们现在以谦卑忏悔的心向天主认罪，求仁慈的天父宽恕我们有心或无心所犯的过错，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
那深深理解今天主圣言，要不断祈祷，也心无不绝，是否
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乐于忠诚地为你服务，因为侍奉你万有真源的主宰，才能获得永恒圆满的幸福。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天主的日子来临时，善恶必会分明，骄傲与作恶的人必会受到天主公义的惩罚，而对于敬畏上主的人，实行天主正义的人来说，在日子来临的时候是一个喜悦的时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看，那日子来临，势必如冒火焰的火炉，所有的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禾秸，那一天来到，必要将他们烧尽。万军的上主说，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雨的光芒普施救恩，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犹如出栏的牛犊。
愿海洋和水族，他 上主要以真理审判不是人去，
在上主面前欢迎，因为他已加力，他要亲自审判大地乾坤，以真理审判不是人去，以公平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天主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就要尽个人的本分与职责，人人辛勤工作，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游手好闲，多管闲事，就会引起纠纷和灾祸。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后书》第三章七到十二节。圣保禄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后书第三章七到十二节，你们自己原来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没有闲散过，也没有白吃过人的饭，而是黑夜白日辛苦辛劳地操作，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力，而是为以身作则给你们立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并且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早已吩咐过你们，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当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做，却好管闲事。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吃自己的饭。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预告末世的情况，虽然有各种灾祸和各种异端邪说的出现，但是不要惊慌，也不要被不实的末世言论所左右，借着上主赐给的口才与明智，分辨天主的旨意，为信仰做见证。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五到十九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五到十九节，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怀孕的献品装饰的。耶稣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待那些时日一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他们于是说，师父，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先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欺骗，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又说，时期近了，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你们几时听见战争及叛乱，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但还不及刻时结局。耶稣于是又给他们说，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将有大地震，到处有饥荒及瘟疫，将出现可怖的异象，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但是这一切是以前，为了我名字的缘故，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迫害，解送到会堂，并囚在狱中，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会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不要事先考虑申辩，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你们要为父母、兄弟、亲戚及朋友所出卖，你们中有一些要被杀死，你们要为我的名字受众人的憎恨，但是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你们要凭着坚忍保全你们的灵魂。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我们以末日的预警来做今天分享的福音。首先，我们用末日这个
感受来做引言哈。在铁达尼号的电影里面，我们都知道最紧张的那一幕是船要下沉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船尾已经下沉了，船头慢慢扬翘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船在下沉中间，救生艇已经没有了，人群呢就争先恐后的就往船头那高的处去攀爬，又滑下来，再挣扎爬上去，非常的这种慌乱、哀嚎，互相的呼叫，但是又一个一个的就掉落了海里面，这就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的。慌乱的人里面呢，面对死亡的恐惧，在推挤中陆陆续续的跌落死亡的海里面。但是在一段毁灭的一刻中间呢，很令人感动的有一组的人围在一位牧师前面静听他的祈祷，大家以虔诚的心灵互相呼应，没有慌乱的表情，只静待着上主的安排，冷静的祈祷。另外一组呢，镇静的人是四人的那乐队，尽管人们四周在他四周流窜啊，挤来挤去，他们仍然尽责的演奏曲子。那优美的旋律在人们的呼叫跟浪潮的冲击中，更显得一种镇静的力量。他们没有逃生的意念，只尽责任的完成这种演奏。死亡的阴影尽管逼近，他的弓仍来靠近他的弦，发出优美的旋律，嗅不出面临死亡的慌乱。坚守工作的岗位会令人感动而涌出同情的热泪。在这死亡逼近的紧要关头，只有这两种人有大无畏的精神，镇定的面对，那就是信仰跟责任。信赖天父的一切交付给主，听从他的安排，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乐师在这死生交关的时刻，原可以抛下乐器跟着大家争先的逃生，但责任心的驱使，他不管场面多么混乱，仍然无畏的演奏出他们生命的乐章，流露出生命价值是不论面对任何的危难都要完成责任的生命光辉。好，我们切入今天的福音，它的描述末日将要发生的现象，战争、饥荒、瘟疫、地震、凶兆等等，提示我们世界末日是正义出现的日子。耶稣要我们基督徒实在不用担心畏惧这些日子的来临，反倒是应该喜乐，因为末日是我们一直盼望的得救日子。在这伟大的日子里面，天主要借着基督的再度来临，并带领他的威能跟大光荣来完成人类得救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读经跟福音呢，让人们进入信仰的生命里面，来面对末日的审判。到那个时候呢，善恶必得分明，骄傲跟作恶的人要受到永罚，行善于敬畏天主的人，正义的太阳要为他升起。所以在这个等候的时刻，应该照常工作，不可以忽略自己的责任，要全力以赴追求更完美，并且要依靠天主，爱慕天主的情操来净化心灵，用坚韧跟忠贞的态度来保存生命。为了达到这个准备，首先呢，我们要以虔诚的心来接受基督圣言的启示。耶稣讲到是在以生活的经验中发生的事来做比喻，让听的人呢容易了解，而把他所说的信仰生活跟结合起来，是有人谈论到圣殿，它的雄伟的石头和还愿献礼的装饰，大家对圣殿发出由衷的赞叹。耶稣却提醒他们说，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啊，到时候没有一块石头会叠在另一块石头上，全要被夷为平地。这骇人的警语是指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灭，这一当时的情景 是无法想象到的。那金碧辉煌、雄伟无比、庄严的圣殿会遭到毁坏，所以中途门才会问师父，那么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在发生时有什么预兆呢？耶稣没有做正面的回答，只趁机提醒他们要什么，整个世界有一天要毁灭。那时候战争、地震、饥荒、瘟疫、异象、凶兆都要频频的出现，信徒们要受拘捕或迫害，人间的亲情跟友情也会变质成憎恨，而导致彼此的不信任，互相的出卖对方，甚至发生攻击等等。历史告诉我们，耶稣这段的预言像先知的话一样，在他升天后的第38年，罗马兵就攻打犹太，人民占据了圣殿至圣所来抗拒敌人，但是呢，众民寡不敌众啊，罗马兵攻破了至圣所，毁了圣殿，数千名反抗的人呢被杀，血染红了圣殿的土地。但是继罗马兵毁殿以后，又有叛徒叫卢莲，他又把沉积奠基通通挖起来，这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预言。圣经的话大多是带有积极性的启发，鼓励人们追求真理。例如圣保禄在罗马人书中所说的罪，其实他要说的重点呢是描述罪的泛滥，却要我们明白基督救恩的丰盛，所以他把罪的内容说得十分的详尽，接着话转一转，结论是罪恶越多，恩宠越加丰富。他用对比的方式，用罪来衬托恩宠，在罪的背后，真正的主题是天主的恩宠。那么世界的末日也是要说的主题，不是末日，真正的要引出主题是新天新地。它是个大的预言，由死亡进入复活的新生命，是由黑暗进入光明，由朽坏变为不朽，这就是天主救恩圆满完成的时候，是伊甸园重新开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义的太阳将为你们升起，以他的光芒普施救恩。基督曾提醒过我们，他再次下来是要审判生者死者，这就是末日的公审判。人子必须在平日行善，以爱来援助弱小贫孤的人，才会蒙天主的悦纳，因为他们是行善的义人。反过来说，那些作恶的、行不义的、只图自己的益处、不惜危害他人，那么这些人呢，为非作歹，在末日的审判里面呢，将永远的进入地狱受苦刑的煎熬。所以人应该提高警觉，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要免除魔鬼的诱惑。魔鬼的伎俩是渐进的迷惑，那你在不知不觉中呢进入陷阱。就像下面的例子说，中南美洲的土著啊很喜欢喝酒，在那原始的森林里面呢又有许多的猴子，又很难抓，于是呢这个猴子啊常常呢会窃取这些土著的食物，所以他们就想了办法了，怎么样呢来诱捕的这个猴子。他们在猴子经过了出路的地方就发一些缸，缸里面呢装了三分之一的酒、三分之二的水，因为酒香来引得这个猴子啊晚上就跑来喝。渐渐的呢，他们就在这个缸里面呢把酒的那种的比例加高，猴子呢也越喝越起劲，越喝越习惯。有一天土著呢就把一缸这个水啊跟酒混合通通换掉，换成一个烈酒。第二天早上呢，这些一大群的猴子醉倒在地上，他们抓起来全部费力就一网打尽了。 魔鬼诱人的方法也是这样子，诱你先尝试，慢慢的使你入迷上瘾，最后呢陷入整个圈套而不能自拔。所以人万万不能够离开基督的导向，去盲目的追求物欲的享受，而背离天主的道，失去进入天国的机会。耶稣预言圣殿的毁坏，他的深意是告诉我们，物质财富是不可靠的。耶路撒冷圣殿花了40年才建成的，有的建筑用真金装饰，所以也称作黄金之殿。耶稣对圣殿的毁灭预言不是旁观的心态，他曾经望着圣殿圣城，想到不久耶路撒冷将遇到悲惨的遭遇的时候呢，由于他爱国爱民的心，不禁就流下眼泪。这是福音里面记载他第二次的哭泣，第一次是为他的朋友拉扎路的死亡。这可见耶稣的人性感情也是爱国爱民，希望他的国人相信他是救世主。他曾经语重心长的向耶路撒冷说，恨不能在这一天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意思就是说希望耶路撒冷知道在耶稣传道期间为他们是得救的大好时光，要以为相信救世主啊，而获得平安。但是呢，他们执迷不悟，不相信这位和平的出使者，所以圣城在纪元70年的时候就被敌人攻陷而毁坏了。这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一样，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那么这给我们呢最大的启示，就是一定要接受耶稣的劝告。因为犹太人没有接受天主的眷顾，这惩罚而悔改啊，现在只留下圣殿的一堵长垣，成为信仰的祈祷的地方，那就是哭墙，上面留着千万人的手印泪水，它是留给人间心中的圣殿。
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世界末日，正义出现的日子，也就是公审判的时候。我们相信天父的慈爱宽仁，天主愿意我们人人得救。人类在世界末日的复活，是耶稣对死亡的完全胜利，也是基督救世使命的全部完成。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要来，所以我们要怀着敬畏过我们这个旅居的时期，随时准备，免得到时措手不及。圣保禄宗徒劝勉信友，谨守心神，要清醒，全心希望耶稣基督显现时给我们带来的恩宠。我们相信天主的应许，我们渴望住在正义的新天新地。现在的此时此刻，就以圣洁和前进的态度生活，并且期待基督来临的时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也降福我们的事业。
白夜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